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主与你们同在。
恭读圣若望福音。这些事以后，耶稣往加里勒亚海及提比利亚海的对岸去了。大批群众因为看见他在患病者身上所行的神迹，都跟随着他。耶稣上了山，和他的门徒一起坐在那里。那时犹太人的庆节及逾越节已临近了。耶稣举目看见大批群众来到他跟前，就对腓立伯说，我们从哪里买饼给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为试探腓立伯，他自己原知道要做什么。腓立伯回答说，就是200块德纳的饼，也不够每人分得一小块。有一个门徒即西满伯多禄的哥哥安德勒说，这里有一个儿童，有5个大麦饼和2条鱼，但是为了这么多的人，这算得什么？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吧。在那地方有许多青草，于是人们便坐下，来人约有5000。耶稣就拿起饼祝谢了，分给坐下的人，对于鱼也照样做了，让众人任意吃。他们吃饱以后，耶稣向他门徒说，把剩下的碎块收集起来，免得糟蹋了。他们就把人吃后所剩下的5个大麦饼的碎块收集起来，装满了12筐。众人见了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人确实是那要来到世界上的先知。耶稣看出他们要来强迫他做君王，就独自退避到山里去了。上主的圣言。我们上个星期已经预告过了哈，我们这星期开始要从马尔谷的读经的顺序跳到若望福音了。那连结是很好，刚好就是顺着马尔谷的顺序，我们到了耶稣的蒸饼奇迹。那么今天从若望福音的蒸饼奇迹，然后延续下面还有4个星期会听到耶稣对这一个奇迹所引申的解释，一般我们称为生命之粮的言论。4部福音都写了这一个故事，耶稣用5个饼2条鱼让5000多个男人吃饱了，那妇女跟小孩子就不计算了啊。那么但是若望福音的描写是耶稣到了山上坐下啊，这很像马窦福音的山中圣训的开始，耶稣到了山上坐下，这是个梅瑟的图像，梅瑟的图像。那我们知道这个故事的结尾是人们就以说耶稣就是那一位要来的先知，哪一位呢？就是梅瑟曾经预言过的，在他去世之前说的，天主在我以后要兴起一位比我还要大的先知，或者跟我一样大的先知，看不同的时候讲的不同的话。那我们在读经义，我们听见了一位先知的故事，厄里叟，他也是有一个比较规模小的蒸饼奇迹。我们讲规模小是因为我们看见了，听见了，经验了，至少从文字上经验了耶稣的蒸饼奇迹。在这个耶稣的事件之前，厄里叟那个事件也非同小可，何况他正是一位先知，在以色列的严格意义之下的先知，所以人们可能会当时以为他就是他能够用20个大麦饼啊，大麦饼，福音也是，列王记下也是，让100个人吃饱。我们可以估计的100个来，因为他是先知的弟子嘛，是先知的学校，可以这么说啊。还剩下一些，剩下多少不知道。那耶稣的故事呢，就当然就是更让人感到这个震撼了。耶稣用5个饼。 所以是厄里所的材料的四分之一。耶稣是让5000个人吃饱，是厄里所帮助的吃饱的人的50倍。我们还没有算妇女跟孩子，对不对？所以你可以明白啊，所以他们更是从摩西的预言到厄里所，然后到耶稣，都以为耶稣就是那一位。好，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福音圣经的连结。但是我今天想跟各位讲一个在若望的故事，一个特别的角色是耶稣跟他有对话的腓立伯。腓立伯是非常特别的一个人物，在若望福音当中他这个名字出现了11次。我当然不是跟各位上圣经课，但我一定跟各位提醒啊，这个名字出现很多表示很重要，至少对这个作者很重要。因为在别的作品里面，腓立伯只出现在12宗徒的名单，所以各个福音一次，加上宗徒大事录一次，就没有了，没有故事。但这边有。那我们看腓立伯的故事呢，是什么呢？是把人引到耶稣前，换句话说，把人引入信仰。第一个故事各位知道是腓立伯，他在一开始找了纳塔乃尔来。我希望各位，我们堂区教友们应该圣经要熟，对不对啊？若望福音第一章，耶稣招选门徒的时候，招选了腓立伯，腓立伯就找了纳塔乃尔来，说什么呢？说梅瑟法律上所写的先知所预言的那一位，我们找到了。纳塔莱尔听说是拉扎勒，人就不屑，是拉扎勒小地方能出什么好东西。那腓立伯说了，来看看吧，来看看，来看看，正是福音当中，若望福音当中耶稣的第一句话对谁说的？对若翰的两个门徒，一个叫安德勒，另外一个不知道名字啊。他们因着若翰的介绍跟着耶稣走，耶稣说你们来看看吧。好，所以一样的话，好，第一个人由腓立伯引向耶稣的是纳塔乃尔。然后在若望福音12章，耶稣融进耶路撒冷圣城之后，因为是逾越节，好，今天的福音是逾越节，好，耶稣要到城里面过逾越节，他生命当中最后一个逾越节。然后呢，有非常多人来了，还来了很多希腊人。那腓立伯呢也一样，把这些人带来跟耶稣说他们想见你。好，这是腓立伯在若望福音当中的特色啊，特别的，他特别把人引向信仰的。所以当我们看这个背景之下，耶稣问腓立伯，我们哪里去买东西给这么多群众吃？我们知道，各位一般的印象，耶稣的12门徒里面谁管钱呢？谁呀？答案很简单，讲出来啊，怕什么？可是你这边就不是犹大师，这是腓立伯，对不对？好，然后作者说耶稣是试探的问他，其实可以你讲试探，也可以讲考验嘛。腓立伯引人到耶稣前，把人引入信仰，那么耶稣呢也要引腓立伯进入到更深的信仰。我们读圣经里面很多角色，其实每一个故事都典范故事，它不是单纯的叙述历史事实，它叫让读者去发现啊，作者要借着这个作品要引导我们到什么地步。我们今天如果跟这一个圣经人物要做认同的话，我们大概第一个对象当然是耶稣，但是我们暂时把耶稣割下吧，接着我们就是要跟腓立伯认同。那耶稣问这个问题，腓立伯第一个答案是我们没办法，200块德纳去买也不够。200块德纳什么概念？是一个人的一天的工资是1德纳，所以拿200天的当时人的工资还不够，当然不够啊，怎么可以够5000个人吃呢？还加上妇人跟孩子们，这当然是不够的。他很快就精算出来，说耶稣怎么样？就是让他先知道，然后呢，要让他看见，让他看见人以为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腓立伯就看见，
腓立伯看见呢，那我们看见了吗？故事是停在这个地方，他要引我们一起看见，引导我们。那我们知道腓立伯的故事还有继续的发展，到了晚餐厅的时候，到了第十四章了，耶稣开始谈，他要走了，他交代遗言，他告诉门徒们啊，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我去的地方你们知道那条路。腓立伯抗议了，主，你到哪里去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怎么会知道那条路呢？耶稣的答案各位很熟悉的，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好，我希望各位啊，不知道，至少我们堂区的教友好不好，对圣经要稍微有点爱好不好，多爱多看看，这是很清楚的。今天是耶稣在腓立伯身上对我们每一个人讲话，或者耶稣在腓立伯身上引领我们每一个人去看见这一个真理。那么现在耶稣他接下去还有四个星期，我们要继续读着望福音，然后呢耶稣会解释现在这一个事件真禀奇迹是什么意义。人们在今天的福音当中就立刻就发现了，有这么一个王多好，不是吗？如果有一个王让老百姓都吃饱了多好。我想起那个周星驰的电影啊，苏灿，对不对？丐帮的帮主，那皇帝说，你这边帮主人那么多，你让我们很大的威胁啊。苏灿回答皇帝说，这个国家有多少乞丐，我这个丐帮有多少人，是你决定的，不是我决定的。你当一个好王就没有乞丐了。所以如果有一个人，有一个王，真的让每一个人都至少吃饱了肚子，那其实已经相当程度是天国了，在那个年代。所以耶稣要把天国带给我们，但是呢，人们呢，他们的天国的定义太狭隘，还是政治性的、军事的、经济的而已。所以我们今天啊，就借助一下这个读经二吧，二佛所书的。耶稣来是天主派他来，因着圣神引导我们认识他，我们成为一个团体，我们只有一个圣神，成为一个身体，只有一个主，只有一个天主父。这是耶稣来的使命，他不是在地上做某一个民族某一个国家的政治性的君王，这是耶稣希望腓立伯看见的。腓立伯活在当时那个年代，他还有相当大的时空的限制，很困难。那他已经开始引人走向耶稣。我们还有继续几个星期，会听耶稣更深的解释，他今天所行的奇迹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我们活在历史尾端的人呢，我们应该实际上也是比腓立伯看得更多，看得更广，看得更深了。但是我们有真正的相信吗？我们有真正的相信，我们领受了圣体，我们领受了圣体是耶稣的体跟血，我们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在一般人无法想象的情况里面，我们在天主的恩宠启示以及实质的在信仰当中领受这个圣事的效果是，我们就成为一个身体，成为基督奥体一部分，我们都是一，全部是合一的。所以谁如果还是只顾自己的事情，那是没有懂耶稣，没有进入信仰。谁如果只把信仰看在星期天来参加弥撒而已，那是不懂耶稣。谁如果来到圣堂里面没有相称的准备，那真的是没有打开眼睛看。那耶稣用各种方式引导我们，或者可以说 耶稣用各种方式试探我们，考验我们，他希望我们能够跟着腓立伯一起往前走。那腓立伯他还相当努力的引导了他身边的人，他能够的话，他甚至于从纳塔莱尔发展到引导希腊人，所谓的外邦人。那我们是一样的，我们可以从我们的家人扩大起，这得真正要做啊。这是天主把这一个特别的耶稣的生命赏给我们最根本的原因，他要帮助我们看见在耶稣内是我们人类合一唯一的可能，唯一的希望。但是天主愿意我们合作，像他特别在故事里面选了腓立伯，他也选了我们每一个人。但愿我们可以发现啊，在这个救恩历史当中，我们每一个人独特的角色。但愿我们先真的进入这个信仰当中，然后引人也进入信仰当中。